最近张又侠被抓了，这个新闻呢，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如果算上张又侠啊，二十大上选出的七个军委委员，现在呢只剩下两个人了。七人小群现在直接变成了两人微信语音。而在军队中高层方面，去年的四中全会上啊，有 60% 的军队政治局常委缺席了会议。四中全会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缺席会议，那意味着什么呢？我相信大家懂的都懂。这么重要的会议不出席，要不然呢就是落马了，要不然呢就是正在被调查。这等于 60% 的军队政治局委员呢，在去年四中全会之前就已经被调查或者被抓了。而如果算上今天张又侠又落马了，张又侠派系的军队干部多多少少也要受到清算嘛，那么现在落马的军队政治局委员中要超过 80%， 80% 的军队中高层已经被反腐掉了。当然习主席的反腐呢，现在也不仅限于军队，今年中共处罚的官员数量来到了100万，再次创下了新高。秦城监狱进行扩建，现在都应该成为习主席的首要任务了。那么反腐为啥能反到今天这个离谱的状态呢？张又侠被抓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这些官员为什么被反腐的时候又不进行反抗呢？怎么就成了习近平案板上的鱼肉呢？大家好，我是纪委小方，这一期啊，我们聊聊这个问题。对于张又侠落马的原因呢，现在说法有很多。如果看党的公报的话，他的落马原因呢，就是因为背叛了习近平。毕竟在党的公报里就写到啊，张又侠严重践踏破坏了军委主席责任制。中共这个七人军委啊，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七人常委是不同的。法律上政治局的七人常委是共同投票决定一个事情，而同样是七人的军委则是只对军委主席负责。军委主席那是谁呢？那就是我们习主席啊。那破坏军委责任制，很显然呢，指的是破坏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控制，这就可以理解为对习近平的不忠。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人说张又侠被抓呢，是因为不想打台湾。张又侠呢，一直是军队的主和派。而《华尔街日报》呢，这两天又披露了一个内幕消息，其中提到呢，在中共的内部通告中提到张又侠涉及出卖国家利益，把中国核设施、核武器的相关核心资料出卖给了美国，这才导致张又侠被抓的。不过我觉得到底张又侠为什么落马呢？其实我们是没有猜测的必要的。首先因为中国啊，它是黑箱政治，到底张又侠为啥落马了，真正落马的原因呢，我们想猜其实也猜不出个全貌，这里面有太多的关键信息是缺失的，这样想了解全貌可能得等到中共解体，内部信息披露。第二个原因呢，则是我觉得反腐反到今天这个情况啊，这些官员落马的原因有时候更像是一个借口而不是真的理由。其实从更宏观的角度上来看，不论是张又侠落马还是之前的何卫东落马都是必然的，甚至在未来像李强、蔡奇这样的人有一天落马了，我们都不用大惊小怪，因为这就是大势所趋。而之所以这么说呢，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核心点，那就是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啊，它是一种运动式治理模式。那什么是运动式治理模式呢？在我们的理解中啊，中共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对于中国人呢具有绝对的掌控力。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都认为啊，中共对于中国的人和事就具有极强的控制力。中共在中国呢就是无所不能的。中共想要做一件事情，其难度呢也是远低于一些西方法治国家的政府的。这个说法呢确实不假，但是并不绝对。中共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比一般的民主国家管控力要强得多，执行起来呢也更加方便。但是对于中共来说，它也有一个先天弊端，那就是中国它缺乏法治。缺乏法治这个事情呢，不仅是对人民的折磨，有时候呢也让中共做事情变得很困难。你就比如拿新冠清零政策来说，在新冠清零政策搞得比较厉害的那几年啊，中共一直是在鄙视西方的清零政策，说西方搞半封城的那种清零政策呢搞得不彻底。但是实际上西方的清零政策中共就是学不来的，因为中共啊无法通过法律约束中国人。我记得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是进行有限封城，当时多伦多的规定呢是饭店可以开门，但是只能做外卖，禁止堂食。那确实呢，当时多伦多就是没有堂食的，即使一些华人餐厅也不行。那你说这个规定要是放在中国它能行得通吗？如果只出台规定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中国出台这样一个规定，那我估计啊，大多数中国的饭店就是把帘子一拉， 大家在里面该吃吃该喝喝，谁能妨碍我赚钱呢？除非呢有人每天巡查，查到了就罚款，甚至不只是罚款，还要把这个人抓起来坐牢，才能确保这个规定在中国执行。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就缺乏法律意识就不守法，而是因为在过去的中国啊，恶法太多，不合理的法律太多，这让中国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就没有威慑力，中国人呢也基本上处于全员的违法状态。你就像在看我视频的各位，那有一个人是能跑得掉的吗？看我视频现在大家要翻墙吗？那在中国翻墙肯定是违法的。当然不翻墙的人呢其实也跑不掉，中国违法的事情呢实在就是太多太多了。你就像马上就要过年了，现在中国城市里可能已经不能放鞭炮了，但是各位小时候总是放过鞭炮的吧，那放鞭炮的各位其实也违法，因为1992年的运输烟花爆竹规定中就提到了，所有运输烟花爆竹的人都要向当地的市县公安局申领爆炸物品运输证。而我相信各位从小买烟花爆竹回家的朋友，那是从来没有申请过这个玩意。我们把烟花爆竹从商店带到家的过程呢，那其实就已经违法。在中国法因为不是大家制定的，而有很多法制定出来非常离谱，所以呢法在中国就是没有权威的，大家也只是遵守自己想遵守的法律以及那些后果很严重的法律。在这种困境下，你说中国怎么让大家处于一个西方那种半疯不疯的状态之下呢？当然这也是独裁国家的通病，独裁国家因为法律本身没有什么威信，所以也很难通过法律来约束本国人民。很多独裁国家呢，它的政府管理效率呢和对人民的管控能力呢其实是不如民主国家的。但是中共啊，它又和一般独裁国家又不一样，中共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威，为了保证自己的政令能够执行，就开发出了一套独有的运动式治理模式来规避法律执行不通的那些困境。我出台法律管不了你们这些屁民，那我就搞运动，先树立一个高大上的政治目标，然后逼迫各级官员把这个政治目标作为最高指示，从而实现自己的政令通达。比如新冠清零，中央呢就先把新冠清零极端化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并且把新冠清零上升成为了政治纲领，之后中央再把政治纲领转化成所有公职人员的任务，但凡防疫不力的官员就对他们进行处罚。我至今还记得啊，新冠早期东北一个官员呢因为防疫不力被扣上了一个看黄片的帽子，十分羞辱，给了个杀鸡儆猴。运动式治理的精髓啊，就是树立一个大的政治纲领政治帽子，让政治纲领超越法律，然后对不遵守政治帽子的官员略施惩戒，逼迫他们再去把政令传达给民众。在这一套组合拳下呢，从而快速实现政令的全国覆盖，实现中央领导人的目标，克服大家不遵守法不听话的困境。我们老说胡锦涛政令不出中南海，这里面其实也是因为胡锦涛呢很少搞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而如果我们再说回今天的主题反腐，那反腐呢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反腐理论上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出台法律禁止官员贪腐，然后官员呢也应该遵守这些法律。但是法在中国对屁民是没有用的，那对官员更没有用。所以想要反腐，那就只能把反腐设置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口号，然后再成立纪委这样的组织，对那些不遵守的官员略施惩戒，从而推动反腐的进展。这也是习近平当下在做的事情。当然习近平并不是这种运动式治理的祖师爷，这一切呢还得从毛泽东时期开始。毛泽东时期呢就很喜欢搞运动式治理，并且毛泽东呢还只会搞运动式治理。1957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是如此，当时搞了个政治口号是大炼钢铁超英赶美。政治口号出台之后呢，全员就要不顾一切的砸锅卖铁实现这个政治口号。1966年开启的文革也是如此，只是文革的口号呢变成了清除右派。当时社会基本上其他事情也都不要做了，经济发展也都不要了，全社会呢都在抓右派。当然说到这呢，只说了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的运转逻辑，这又和张幼侠被抓有什么关系呢？这中间的关系啊，就在于这个运动式的特点。这个运动式治理模式的一个特点呢，那就是极端化。这种运动式治理呢，它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效率确实很高，也解决了独裁体制下民众普遍不守法不听话的困境。但是这种运动式治理因为是根植于政治口号的，而不是现实的法律法规，所以啊，他们发展到最后也都会变得特别极端化，并且开始出现扩大化。你就像新冠防疫早期，那可能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日常做做核酸扫扫码，有一个人感染呢封一个小区。但是到了后期啊，就开始出现有一个人感染封一个城市的情况，之后又出现为了防止感染扩散把感染的人锁在大楼里的情况，这还导致了后续的乌鲁木齐大火。 还出现把感染的人连夜转移的情况，这就导致了后来的贵州大巴车事件。这种情况看似在新冠防疫制度下出现是偶然的，但是实际上又是必然的。在运动式治理模式下，官员和民众被一个宏大的政治口号，一个逾越法律和人权的政治口号所笼罩之下，社会就必然会出现畸形。官员害怕清零不极端被政治口号清算，他们就只会把清零政策搞得越来越极端。而文革实际到后期也是如此，文革也属于反到后面越反越极端。早期文革反的是谁呢？是在七千人会议上试图夺毛泽东权力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个时候如果只论忠诚，那确实刘少奇是不冤枉的，邓小平也是不冤枉的。他们七千人大会上的行为呢，很显然是背刺了毛泽东的，是对毛泽东的不忠诚。但是到了后面，林彪这个毛泽东曾经的忠犬意外坠机，陈伯达这个曾经文革时期的第一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后面也被打成了右派。这个时候的文革就已经开始扩大化了。甚至如果我们再深扒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中国政治格局，四人帮中的江青和王洪文都已经开始失宠了。如果毛泽东再晚死几年，再多活几年，江青跟王洪文可能都要被打成右派了。这个时候也已经不是忠诚不忠诚的问题了，而政治口号不能停止的情况下，大家就只能鸡蛋里挑骨头，继续拿放大镜找不忠诚分子了。新冠清零讲道理，后面感染人数越来越少了，病毒威力也越来越小了吧，应该清零政策清零到后面就越来越不严厉了吧。但是不，到了后面清零封城反而封得越来越厉害。文革打右派抓了那么多人，应该中国的右派越抓越少了吧，但是右派打到后面是越打越多。这里面的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这些都是运动式治理下的一个必然趋势。因为只要进入运动式治理，最后发展到的情况一定是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扩大了。而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典型代表反腐呢，那自然也是如此。早期可能只是对一些基层官员的反腐，但是只要这个运动式反腐开始，反腐很快就一定会蔓延到高层，类似于文革时期的滑稽剧呢，也一定会再次上演。像张幼侠这种初期可能帮助习近平反腐清洗了其他军队官员的人呢，最后一定也会被清洗掉。现在又不知道是谁帮助习近平清洗了张幼侠，但是只要这个运动式反腐持续下去，帮助习近平清洗张幼侠的人很快可能也就要下台了，只是到时候他下台的理由可能又是五花八门的了。而我相信按照文革的尿性，只要习近平活得更久，别说军委七人中最后剩下的张声明能不能幸免，就现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的七个人大概率最后也是跑不掉。我为什么敢在2023年年末做年度预测的时候就断言中国的反腐反到最后一定会把火烧到常委级别的官员身上呢？就是因为我对这种运动式反腐有着深刻的认知。你不能把中国的反腐当作西方世界的常规反腐运动来看，而是要把它当作文革新冠清零来看。可以说中国的反腐就是对官员的新冠清零。而且早期你说习近平的反腐，那确实是习近平需要依靠反腐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是到了今天已经做到定于一尊的习近平还在反腐反得永无止境，那早就不是因为他需要通过反腐巩固自己的权力了，还担心这个人能反对自己，那个人能反对自己，而是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只要开始就很难终结。它一定程度上就像一个永动机，会一直运转下去。尤其是运动式治理往往喊的政治口号还都是一个高大上无法实现的口号，这就更加让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难以停歇。当然呢，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文革这种运动式治理最后也熄火了，大跃进呢也破产了，新冠清零呢也消失了，这站运动式治理的永动机呢最终也停下来了呢。那为什么还会停下来呢？说到这呢，我们就要说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官员就一个个被习近平反腐掉了却不站出来反扑？习近平为什么能肆无忌惮的反腐下去？一般在中国啊，搞运动式治理想要被终结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迎来人民的反扑，一个是发起运动的人死了。迎来反扑的典型案例呢，有三年大跃进和新冠清零。运动式治理的三年大跃进呢，造成了中国2000万人以上的死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最终呢，这促使这场运动被终结。运动式治理的新冠清零呢，因为白纸革命，无数中国年轻人走上街头，从而导致新冠清零这场运动被终结。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式口号的发起人呢，会淡化曾经的口号，假装这件事情呢，没有发生过。而运动式的文革呢，则死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一去世，文革立马就结束了。这种运动式治理呢，目前看起来它自发是很难终结的，它想要结束的方式只有两种， 要不然呢就是人民站起来反抗强行终结，要不然呢就是发起人自己嗝屁了。而习近平在这里就比较精明了，运动式反腐啊，相较于运动式的清零，基本上就是不可能被推翻的。因为相较于清冠清零这种和人民息息相关的运动式政策，反腐实际上和人民关系并不大，甚至人民呢对于反腐还是喜闻乐见的。我虽然在这里呢把习近平的反腐批判成一种荒诞的运动式治理，但是实际上那些官员被抓确实也是不冤枉的，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明天把中国厅局级以上的干部全抓了，那也是没有一个冤枉的。基层的中国公职人员可能确实有些人是没有贪腐的，但是在中国当官的那群人是不可能有人没贪腐的。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更多人看到习近平的反腐也是一种看狗咬狗的态度，这种状态就让民众站起来主动推翻一场运动变得不太现实。你说新冠疫情期间要是有个中共高级官员站起来说，哎，大家一起抗议反对清零政策，那可能会说人民还会响应。但是张又侠明天要是说大家一起站起来反对习近平的反腐，哎，军队士兵和我冲把习近平推翻了，几个人会理他呢？基层士兵啊，他也是贪腐的受害者，说不定这些人啊都想先枪毙了张又侠。习近平只要不把反腐从官员扩散到民间，不触及到一些在民众心中声望比较高的领导人，比如胡锦涛，那就不会有民众站出来支持贪腐官员，就不会有民众站起来反抗习近平的运动式反腐政策。贪腐官员啊，实际上就是被孤立的了。而这个时候习近平的运动式反腐就是无敌的。这也是毛泽东的三年大跃进为什么那么容易破产，文革却能持续十年的原因。三年大跃进啊，是在经济上进行的运动式治理，这个和每个底层民众都是息息相关的，很容易搞拉了就被民众反对。但是文革呢，主要进攻对象是中共官僚集团，这是民众乐意见到的。文革呢，也只有进攻到了周恩来这种当时声望比较高的领导人身上，才引起了民众的反弹。至于杀掉林彪、批判刘少奇、批判邓小平，那又关人民什么事情？而且要真是对比起来，文革和习近平的反腐，看起来呢，习近平的运动式反腐比运动式文革还更加坚挺，因为文革啊，还是多多少少波及普通人的。运动式反腐到现在确实和普通中国人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这些中共官员只能孤军奋战，和习近平的运动式反腐去进行对抗，而这样的孤军奋战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获胜的可能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只能被迫转向表现得更为忠诚，以此来防止自己成为运动式反腐的受害者。既然大家都在清零，推翻不了清零政策，那我就努力成为一个大白，这样起码日子还好过一些。运动式反腐啊，因为不涉及到底层民众，可以说习主席就是稳若泰山的。当然这也算是一个因果轮回了，习近平搞运动式清零政策折磨底层人民的时候，这些官员成为了帮凶，帮助习近平搞运动式清零，现在习近平搞运动式反腐折磨官员的时候，那所有人民自然也是冷眼旁观的。当然运动式反腐最终指望他清除腐败那也是不太可能的，就像你能指望运动式清零真的消灭新冠病毒吗？可能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新冠清零最终靠的是科技研发、疫苗研发，靠的是科学管理，而不是靠搞运动。有些东西是人性使然，是自然规律，不是靠运动就能治理掉的。不出台民众对于官员的监督制度，官员的腐败问题呢就不可能解决，运动式清零呢最终也终究无法清除中国的腐败，运动式反腐呢最终也只会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场狗咬狗的喜剧而已。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